父亲节快乐，欢迎你收听 iRadio 爱广播，我是万峰，
我是康宁，我们都是人家的儿女啊，
对，每个人都是吧，
是啊，所以在父亲节呢一定要纪念自己的父亲，如果他健在的话呢，好好的孝顺他，给他打电话，或者呢亲自的去送上你的一点小心意。那如果父亲已经不在的话呢，我自己呢就很想跟我的女儿来说说我父亲的
故事，
一些故事，而且呢一些我们应该学习的一个模范。
通常呢对于这个我们前人的那个追溯呢，通常都只有三代到五代的那个联系，因为在后来的人你根本都不认识，
是是但是这个也不能少，因为呢对于孩子来说也是一种教育
对这个口述历史啊，好像呢我们看圣经经常说亚伯拉罕这个以撒雅各那个就是一个连贯的这个顺序，经常要说这个我们以前的人做过什么，
是那说太多就会很唠叨对不对
对于后人来说是但是呢要保留下来就是靠这样哦。
常常说他们就会记在心里面啊。那如果是这样呢，我们在电台呢每年父亲节都会讲一些父亲节的特辑，希望你不会觉得我们很唠叨，反而呢不同的内容提出来呢让我们有一些不同的提示。
例如呢我在这个良苑讲台呢一早就约了这个周广亮牧师讲父亲节信息。
对呀，我昨天就见到他了。他说来父亲节的信息我已经预备好了，这个内容的主题是天父的医治，经文呢是马太福音九章的，希望听众朋友可以来收听了。
同样呢在这个善牧良言也是讲到的节目呢沈宁凤牧师呢也会讲这个为父的叮咛啊，就是刚强起来，
哇，都是很有分量的内容哦。那还有呢不孤单地球昨天的节目呢就你和爸爸还聊天吗？你们都聊些什么呢？不知道听众朋友还会不会跟爸爸聊天呢？
我就有时候跟他聊，但是呢，通常是这样的，我的朋友呢，所有人打电话给我都是万峰，我的电脑坏了，
你爸爸
我的手机坏了，对呀，今天早上刚刚就给我发个信息，我上不了网，然后我一打开我的电脑，没事儿，那样通常都是这样。
万峰，你会觉得你自己的价值在哪里？
就是我一些电脑，技工一个。
那除了刚才提到的三个节目呢，还有一个拥抱每一天，哇，连续一个礼拜呢就会播出父亲节的话题，而在今天呢就会讲到好爸爸你在哪儿了
这个是已经连续几集的了那所以呢就是我们电台呢有很多关于爸爸的一些的节目，那很希望呢听众朋友也可以呢仔细留意，特别呢今天当爸爸的能不能威风一天呢，
怎么样叫威风呢？
我不知道啊，
就是
你请我吃饭，
我以为跟你打一架呢。那其实每个父亲的风格都不一样，但是当你对着儿女的时候，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活出爱，让他们感受到父亲，即使呢你是很威严的，又或者是很勇猛的，又或者很温柔的，你都能够被他感受到的爱，那儿女呢就会得到那份的安慰。
对，还有儿女都是从父亲身上学习的嘛，很多事情那也有很多是你不想从爸爸身上学习的，就是例如我爸秃头我就很害怕一生人都很害怕秃头
你知道吗，我的老公跟我女儿的互动是怎么样呢？我大女儿是很温柔的，所以我丈夫呢跟她一起呢常常就坐在她旁边，我女儿就会靠着她她有时候就会搭搭她的肩膀，小女儿呢就很不一样，然后呢我老公常常逗她呢就要抱她，但是女儿不让她抱，两个就会打架，两个就打起架来就很好玩了在家里就从来不会安静的了，所以不同的儿女跟父亲的互动不一样，但是会看到那份爱在里面。
对，好像呢今天我们看看小花小草，
哎，都不一样哦、
啊、
但是天父都是这么爱他们，给他们独特的生命。我们从天父的花园来看看上帝的爱。飞天的，
潜水的，
香的，
臭的，
吃人的，
还有被吃的。
天父的花园就是这么千奇百怪。
iRadio 爱广播实验性的植物系栏目
天父的花园。
小小花园里风声光
知道。听众朋友来到天父花园这个栏目呢，会不会觉得康宁跟杨天成老师呢叽里呱啦的讲得太快了，
你们到底在讲什么？
啊，我们讲的是上帝的创造，在植物当中呢我们可以有什么领悟呢？
其实植物跟我们人呢真是息息相关，但是呢不要忘了真正的创造者是上帝，所以我们一起来感恩。
是，那今天呢我们就讲到呢植物的各从其类。哎，其实各从其类这个是上帝在创造的时候曾经说的话。
对，在创世纪第一章里面发现很多次出现各从其类各从其类，特别是第三天的创造、你发现第九节到第十三节讲到那一天的创造很特别哦。
是，
其中就有这个海啊，有地啊，然后有地上的蔬菜啊，果子啊，种子啊，这些东西各从其类。
哎，其实我觉得各从其类很重要。
嗯，
不然呢植物跟人合在一起呢就糟糕了。
哎呀，
变植物人了。
对，绿人了。
是，所以呢各从其类啊。啊，其实在植物里面我觉得应该说在生物里面呢植物应该是一个大类。那里面还会各从其类吗？
对，我们一般人想象就是普通的这个花草啊树木啊这些东西啊、其实分得很详细的。那我为了做这个呢我就查了一下，你发现呢有18类啊。
哦，
那我不知道还是不是还有其他的类的分别，有比如说多类多肉的植物。多肉的植物我不知道你养过没有，就是这个肉嘟嘟的。
哎，他们叫肉肉，现在叫肉肉。
肉肉。
那这个就是通常在那些干旱地区啊沙漠啊里面生长的，所以它的叶子呢非常肥厚，要保存水分。
其实它那个叶子跟那个茎都差不多那个样子。
是。
然后我一开始养的时候你发现它长得很快，好像那个泡泡要泡起来了，等过一段时间哎
死了。
死了。
因为它水分太多了。
你都不知道为什么死的。
水分太多了。
它
不需要那么多水。
这个不需要水。但是呢我就发现哎你怎么去弄呢，所以要学习怎么样去看顾一个植物。
其实植物有不同种类。
对。
它的需要不同。像人一样，其实人也有很多种。但是上帝就知道他们的需要。
对。
把它放在不同的这些环境底下。
哎，你知道我有养一个植物，在我的家里也有，这里也有。一个它是不需要栽在土里的。它可以到处跑的，我常常带着它去到那个水的地方给它水喝。它不需要有栽在一个地方的。
哦，我知道了，你说的是空气草。
对，它就是一个那个有根的，然后上面长出来好像那个菠萝的那个叶子，有各种形态
的，小小
的，它是不需要扎在土里，而且它不可以用根来吸水的。
其实它有根，但是呢它不需要在泥土里面吸水，它是在空气里面吸收，
它是用它的叶子来吸的
空气当中的水分。
对，
所以也很特别，
很特别啊。所以这个当然它这个空气草不是属于多肉植物啊。第二类呢就是观花植物，就是我们看到的一般的那种在那个外面的那个花。
很多人最喜欢就是这种了。
我知道呢，
而且种类很多。
我知道康宁喜欢这个紫罗兰，所以你送给我很多那个小叶子，然后从叶子开始慢慢长到开花。所以我很多的那个都是从你那里来的。
是，哎，其实这个也是朋友送我，也有同工送我的。我喜欢它主要是因为非洲紫罗兰它比较小。每一盘就小小的，在办公室比较容易处理。如果有一些花呢它长起来像树一样那么大，
那很难，
办公室里面是没可能的。而且呢非洲紫罗兰它的培育很简单，只要你有一块叶子泡在水里面
它自己就长出
根，它就长出根，长出叶子，然后再放在泥里面呢它就会长了。
对。
那我以前第一次种这个非洲紫罗兰的时候，从它一片叶子把它养到它出花呢，哎，我觉得很奇妙。 它怎么会能够出花来呢？而且非常漂亮。
对，我也是，我现在已经就从那个爷爷辈，然后到了孙子辈，子子孙孙很多代了。
而且呢，因为我们有一位同工呢，他是种兰花的
专家，
他就送我不同种类的紫罗兰。那他通常给我一块叶子呢，我把它种出来，我有一种呢好像打开福袋的感觉，我完全不知道它是什么颜色什么形状，但是长出来以后呢就很惊喜。
他最近送给我一个他自己养的花这个很非常大，好像我那个手掌的稍微小一点点，那么大。那么这个这么大的一个就是属于欧洲的那个类型的，然后也有小小的，所以我觉得那个花呢真是太奇妙了。然后呢除了这个观花呢，还有这个观叶，就是只是叶子，
是
大大的那种，
也有些小小的，
也有小小的。
我办公室也有一个常春藤，
那
这个呢是一个攀藤，好像攀藤，其实它一直长，也是很容易养，可以放在水，也可以放在泥里面，那这种呢，我也是常常太多了，然后捡出来分给同工。那我就常常开玩笑的，这个是以前一位同工他种了，离职以后留下来，我继续帮忙打理的，没想到呢就帮他开枝散叶，现在全公司好多地方都有了
散开了那么还有就是这个草本植物，就是我们一般称的草啊，就小小的那个。那然后还有木本的，就是以木为主的这种比如说灌木啊、乔木啊，还有就是水生的，就是我自己也养就是下面就是有水栽在水里面的，
比如在金鱼缸里面放在
那
养鱼的时候也可以种的。
这种呢是很独特的，因为它是完全在水里，它长得那个很奇妙，好像针一样。
是
这些东西呢，它需要阳光，因为它在水里。
是
它虽然它长出这种形状呢，更容易吸收那个阳光。
嗯，
跟外面的那个大大的叶子又不一样的。
但是我觉得很奇妙，就是它在水里面也能够呼吸嘛。
对啊，它里面有氧气，所以它为了得到这个氧气那个养分呢，它用一种独特的方式去生存的。
嗯，
所以比如说在鱼缸里面很多那种植物啊，就是这一类的了。
是，
然后呢就是室内的植物，比如说你在那个室内养一些绿色的东西啊，就是观赏用的。然后水栽的植物，水培的植物，那这水培的植物就是你下面有营养液，上面就长出这个叶子来。那我自己本身呢就养了这个文竹，那文竹呢这个叶子长得非常的茂盛，下面你给它养分就可以了。
所以呢真的是很独特。我家里呢有一盆植物，我不知道它是什么，但是长得非常高。我估计它是水果。为什么呢？我们有一个空的盆子，里面有泥，然后有一天呢就开始发芽了，就长出来了。我怀疑呢可能有人吃过的果核呢放进去了，然后到现在我都不知道它是什么，因为在家里呢不可能让它变成大树然后长果子嘛，它一直呢就是大概人那么高，然后呢就在那里。我也觉得它长的叶子也蛮好的，要如果不要它呢又太可惜了。但是呢实际上这个小小的盆呢是不足以让它来成长的，因为它就那么大了，
除非你是换一个很大很大的盆，
或者把它栽到室外，因为果实的树呢应该是在室外来养的，但是我家附近也没有这种地方可以来种，所以呢我就觉得有一点可怜它，也给我一种感觉，就是我们要把植物放在适合的地方。
对，你不能
随便，就好像上帝，他把植物放在适合的地方，他就会自然的生长。
对呀，你这种想法，如果上帝看到我们人那个不适合的时候，他其实也是心痛的。
就好像我们培育我们的孩子其实我们有个责任，就是上帝把这个孩子一个产业给我们的时候，我们要知道他的性格，或者他的恩赐，
对，
然后呢给他这个培养的土壤让他来成长，而不是呢硬要他呢，他本来是一个可能艺术感比较强的孩子，
你让他做生意，
一定要他做
医生
好可怜，然后他就没办法发挥他本来的这个上帝给他的这个计划。
所以呢我们大人做父母的要知道怎么样去培养自己的小孩子那我觉得另外呢就是作为个人你要好好的去认识自己，每一个人都有上帝独有的那个恩赐才干能力，好好的去 发挥去使用，免得浪费了神给我们的恩典。
嗯，是的，让我们呢也懂得欣赏自己，欣赏别人，因为各从其类，每个人都是独特的。好了，今天就谈到这里，谢谢你来到天父的花园。
再见。
过客与时间同行，在一条名叫人生的路上走，或登顶峰，或下洼地，或平坦，或崎岖，或遇旷野，或到河谷，不论什么环境，不管什么路径，只要不放弃，总能磨练出生命的强度和韧性。良友电台2022年度主题：成长，让我们陪你在人生路上一起成长。
良友会客厅，
听众朋友，主内家人你好，欢迎你来到良友会客厅，我是秦贤。这个月的电台的人生话题呢是关于学业。那之前呢就是6月7跟6月8号呢就是我们高考的日子。其实人生呢当然不止一场高考这么简单，那人生就是一场又一场的考试。那回想呢，秦贤自己呢也是考了两次才能够进入大学的。那今天呢我就请来了同工呢分享一下他对学业的一些看法了。今天在秦贤身旁呢有苏小燕老师。
好，我是同工苏小燕。谈到这个高考，感觉上学生时代距离现在已经，哇，我不敢说自己年纪，但已经肯定超过十多年了，接近20年了。
我也是啊，不知不觉已经十多年了，从大学毕业了。好，回想之前，真的是考试真是很难忘的。那小燕，你有没有一些特别的考试的经历，又或者是让你特别难忘的考试呢？
在香港这边是没有高考，但是我们有公开考试的。
是，
我记得那一天放榜，就是要公开揭开你的成绩单的那天呢，非常紧张的。早上的时候约了几个好朋友，我们一起去吃早餐，然后呢我们就搭这个计程车回去学校。我的印象当中车里头好像有四五个人吧，然后我们就一直在车上聊，说啊好紧张啊，怎么办，如果考不上的话我们将来的出路是怎么样。
对，
因为呢我记得我们几个好朋友，我们学习成绩都不是很好的，都不是很优秀的那群呢、啊。结果呢下车的时候，那个司机他就跟我们说了一句话，好吧好吧，你们准备去行刑吧。
啊，行刑，负刑场啊，就是。
对，真的，他好像真的说负刑场啊，因为听到我们聊天的内容知道我们都没有信心啊。
这很幽默啊，这司机
很幽默。因为当天很多个学校，基本上那个全香港的学生都是要揭开这个成绩单，对吧？
对
啊，所以呢啊，那最
后
呢，最后的成绩当然是不好了
啊，真的是不好，
真的是
如你所愿了，不好，
不如理想
啊，
真的比想象当中还要低分
啊。那怎么办呢？面对这一次的，应该是对你一个打击吧？是，
很多人说公开考试也好，高考也好，不会影响到你的未来，不要过于看重，不要给自己压力。
对。
我不会说公开考试的成绩对你将来没有影响，
至少不会完全没有影响啊。
对，因为呢你这样说的话会让很多努力考试为了能够有好的事业成就前途的人来说不公平的。因为确实你到社会工作的话，你的成绩一定会影响的，多多少少也会影响。但像秦贤老师说，他不是唯一，他也不能够决定你的未来，但是不代表我们现在不用努力的读书，不用努力的学习了。
当时候呢我自己第一次呢也是跟小燕一样了，真的是不如理想了。我觉得呢最起码及格的科目呢不通通不及格。
对，我也是。
哇，这是真的是很惊讶。然后呢那一年呢我就不能上大学了，就去打工了，就只能出去打工了，然后再尝试第二次。所以有时候那考试呢也是真的是要准备好，又或者是真的要好好的调整自己的心态。
我上大学的时候，我觉得 有一段时间我挺喜欢考试的，
嗯，
因为我想知道我的努力带来什么成果，
嗯，
因为大学的时候我妈说我开窍了，突然变得很爱读书，因为我觉得真的是在大学你刚好挑了你喜欢有兴趣的科目呢，你确实会努力的去认真的去研读了，
嗯。那你刚才说你那次的公开考试呢，自己成绩不好，不如所愿，那后来是怎么进大学呢？是另外途径吗？
对，在这边你可以读不同的课程，让你用其他的方法进到大学。
嗯，所以也是能够进入大学的校园里学习。好，那其实呢，一直的学习，一直的考试，会让你觉得呢，有时候也会感到困难或者挑战的。如果面对学习上的困难，你是怎么样面对的呢？
好像在节目里头说过，我是大概七八年前才信主的。
嗯，
但是我从小都是在基督教的学校里学习的，我不是不信主，但是不进前嘛。
嗯，
就是到紧张的关头才会去祷告，
有需要的时候才祷告。
真的，以前真的有需要才去祷告。就学生时代考试之前，特别是考数学，我非常紧张。我紧张的时候，我就跑厕所的那种啊。所以呢，我一定会祷告的。那当然，现在估计，除非我进修吧，估计也不用再考试。但我觉得，当我们紧张的时候，深一口呼吸，先喝口水。
嗯，
然后呢，跟你身边的朋友说，我相信不止你一个人紧张，你们可以一起开声祷告。
所以祷告的力量也是很重要的哈。其实在人生呢当中呢，也需要学习很多不同的功课，不单单是在校园里，还是在人生的路途上、工作上、生活里，其实呢也是对人际关系上呢，也是一场又一场的考试挑战。那但是呢，我们还是回到学业这方面了哈。在最后的时候呢，请小燕老师呢鼓励一下我们的听众家人，包括呢要考试的学生以及那些陪伴着孩子的家长，有什么鼓励的话跟他们说呢？啊，
我相信呢，高考生这段时间已经听过很多人鼓励你跟你加油的话，
已经考完了现在。
对，我想祝福每一位家长，特别是你觉得你的孩子读书成绩不是非常好，或者有点懒惰的家长们，不要灰心，不要气馁，但是你要找到为什么你的孩子不爱读书，为什么他的学业成绩比其他同学不好的一个原因，而不要先去骂他。我记得我小时候，我从小读书都不是非常好的那群人，我妈妈我忘记哪一年，她就跟我说了一个四字成语，
嗯，
他说笨鸟先飞，
笨鸟先飞，
不要介意自己就是一个笨鸟，
嗯，
你知道自己是笨鸟，那你就要比其他的鸟先飞。那怎么说呢，具体的例子就是，你可以在暑假的时候，开学之前，你先预备好下一年要学习的功课。我不是要你全部都懂，但是你最起码要看过一遍，大概知道什么情况，老师在讲的时候你会稍微有点印象。这个就是笨鸟先飞的具体的应用方法吧。
嗯，谢谢今天小燕老师呢告诉我们笨鸟先飞的道理，以及呢他对于学业的一些经验的分享，谢谢你。
好，拜拜。
你们应当刚强，
你们应当壮大，你们应当壮胆，
神必与你同行，
与你同行，
神必与你同行，永不丢弃你。你们应当刚强，
你们应当壮胆，
你们应当刚强，
你们应当壮胆。
Radio 爱广播，
知音牵手同行。
电邮地址 iradio@ 汉语拼音良友点 net。
我们呢今天读一下分享，那2336呢就说呢，哎，母亲呢在教导我的时候呢，说话的语气还有说话的方式都是很强硬的，但是良友电台在教导人的时候呢，是用一种很温柔的轻声细语的方式，所以良友电台真的很不错，是我的救命恩人呢。
其实呢这位听众朋友一定不是听万峰的节目可能是听周师母的节目，所以非常的温柔啊。
嗯，也有一个听周师母的节目的，他就是7475，他就是说，哎呀，你再有几个月就退休了，我一想到周师母要退休，我眼泪就流下来了。
嗯，
如果有机会要来香港见他，
放心，他还会来节目，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的，应该是这样的。因为呢，有跟他商量，听众很舍不得，然后周师母也说，我也舍不得听众啊，所以呢，应该如果没有问题的话，他会继续留下来的。
嗯，对，所以呢，不用担心，退休也是让周师母释放一下嘛，嗯，让他去游游泳啊，弄孙为乐啊，这样也重要的。
但是在听电话以外的一些节目内容，可能就会有其他的同工跟他一起配搭，然后减轻他的压力。
对了，有王嘉言老师啦，也有杨天成老师啦。
所以听众朋友呢，也可以继续收听，而且呢，也鼓励鼓励新来的同工啦。
嗯，另外呢，7443呢，他就问为什么现在没有欢乐卡恰碰呢？是不是停播了？
嗯，是的，欢乐卡恰碰呢，因为丽欣姐姐当时身体不好，其实呢，也是有一些的问题，必须要停下来休息了。那所以呢，这个节目就暂停了。
嗯，对了，那继续有问题啊，有一个7177呢，就是说我是郭姊妹，怎么参加良友圣经学院的启航课程呢？
这个万峰最熟悉了，你来说吧。
之前呢我们的手机 APP 真的有点问题，那你先下载最新版本以后呢，你就可以进去用这个手机号登录，你就可以随便就收听这个启航课程了，那个不用报名的。然后你就修满这8科以后呢，你就可以进去念这本科课程了。
是启航课程开始吧，反正先下载良院 APP， 然后呢你就可以学习了。
嗯，
万峰啊，其实呢良院 APP 之前不是有问题，只是更新而已。
嗯，因为那个系统就是
常常都是要更新的。
对呀，我已经说这个 APP 就是一个人他要成长，现在不是做了出来就能动
啊，他就是进去一下洗手间换个衣服再出来的意思。
嗯，对对对。然后8391王弟兄就问，你们电台周六周日上不上班呢？
啊，基本上呢办公室这边我们不上班的，但是呢电台的节目是不打烊的，继续会播出。
好，那就继续听下一个节目吧。我是万峰，
我是康宁，
拜拜。
有些事需要长大一点才能理解，有些人需要陪久一点才会了解，不知不觉就在不知不觉，总让人不得不学。要长大一点才能理解，有些人需要陪久一点才会了解，不知不觉就在不